大家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我们的奥运会好不容易开幕，好不容易闭幕了。我想这一次不但国家如此看重啊，而且全国人民都被卷入这个奥运的热潮之中。我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活动？是因为可以比赛，是因为可以得金牌，是因为可以赢过别人，还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追根究底啊，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而是在于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千年梦想百年盛会。我们可以借着现代科技，把自己的国家中国的实力展现在全世界其他人类其他民族的眼前。如果没有电视这个东西，没有录像这个科技，没有在一夜之间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这个可能，这奥运会仍然是在希腊雅典或者是北京周口店小山头上，大家来跑跑跳跳，赛完了大家拍拍手回家吃饭。那我和你保证，不但没有这些千万亿元的商家在背后支持推波助澜，中国政府和华夏老百姓啊，也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多热的天呐，花多少钱呐，干什么？那还不就是要在全世界人的眼睛前面显一显，展现展现我们的实力，让中国千年以来的郁闷之气得以疏解一番。好了，现在终于所谓圆满闭幕，相信许多的人包括中国政府都还在回味无穷。因为你想想看，这次咱们办的多么有气派，多么有声势，谁能和我们比啊？对吧？不过听众朋友，我不是要在这里浇冷水啊。如果还有人在听我们这些网上广播节目的话，哎，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一句话啊，就是无论你花多么大的努力，也无论你认为自己的表现多么杰出，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很可能啊，你要别人看见的并不是别人真正看见的，你想要在别人心里面所留下来对你的印象，也不是别人心里边真真正正对你的观感。此话怎讲，让我举两个例子。头一个例子是许多年以前从一位台湾派来美国的外交官口里所听说的话。那个时候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交，他举了一个例子，很能够让我们看见当时台湾外交官在美国的心情是什么。他说，我们每星期每天挂在心上的大事儿，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台湾新闻，台湾人物，尤其是老蒋介石能否成为美国重要媒体，像时代杂志啊，新闻周刊啊，这一类刊物新闻纸的头条新闻或者是封面人物。可是一直就看不见，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一条头条新闻，就是台湾彰化大火，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灾。这位官员说，那时我心想，这下完了。后来老蒋过世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台湾同胞心里面挂念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看他有没有成为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为什么对这些事情这么在意？因为当时很想知道这个台湾啊，在美国人的心目里面到底有多重。那对这位外交官来讲，这话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嘛。美国的决策影响全世界，当然也影响当时的台湾。那如果对台湾的同胞是大事，在美国这不当回事，或者对台湾同胞来讲是一件不这么光彩的事，却被美国人当成大事，那作为外交官来说呢，他就必须去想办法调整一下台湾在美国政治界新闻界心目中的分量。可是同时，我相信包括那位外交官，凡是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晓得，十个美国朋友里面呢，恐怕有九个没有办法告诉你台湾究竟在地图上的哪里。因此这个外交官的心情要是成了台湾老百姓的心情，那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作为一个外交官，你可以寻求 你自己国家在别人心目中的比重，借此来衡量自己，来肯定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老百姓，你真的有这样的必要吗？美国人对当年台湾真正的印象是来自于商场里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充满了 Made in Taiwan 的商品，那个就是他们对于台湾最重要的印象与最基本的知识。对台湾老百姓来讲，那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是好事啊。后来台商哪来这么多的资本和经验到国内去设厂，那都是当年打下来的基础啊。那对美国人来讲，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就看你怎么看了。不错啊，台湾当时经济起飞了，哨棒也打赢了，台湾的留学生在美国啊崭露头角的也不少，美国人对于当年的台湾有一定的好奇。可是你得知道，有一个不容否认的印象，就是凡是廉价品都是 made in 台湾，价钱便宜随手可得，用了就得丢，因为坏得太容易了。你要说美国人对台湾的真正印象，这是他真正的印象，那这个印象也不见得全是负面的，因为好东西有人做，坏东西也需要有人做啊。你能够做一些廉价品来泛滥美国市场，让美国人离开台湾做的衬衫、台湾做的衣服、台湾做的圣诞灯饰、台湾做的小电器，日子就不好过，他还是很佩服你的，这算你本事啊。像现在美国市面上有一个商家叫 Dollar Tree 或是 99 cents 九毛九连锁店，哎，我不是 Macy 百货公司的老板，可是我到处开这个小店，我卖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东西，美国人佩服不佩服他？美国人仍然佩服他，他并不是因为你在卖那个便宜东西，他就把你这个人当成便宜人，这事儿不是这样办的。那我讲这些话呢，不是为了称赞台湾，也不是为了贬低台湾，我只是在讲一个现象。如果你要用别人的眼睛来肯定你自己的话，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很可能你要别人看的东西并不是别人所看见的，你要在别人心目中所留下的观感呢，也并不是别人心里面对你真正的观感。第二个例子就是美国二战之后派在日本的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这个人在日本有许多人给他相当高的评价，在中国和在美国人们对他的印象就不见得是如此。那当他在日本的时候，据说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好像全国人民都只有12岁。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深深烙在日本人的心里面。他到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往好处讲，他是说啊，日本人不像德国人，在二战的时候他们所干坏事的态度啊，也不像德国人这样十恶不赦，为了要别人亡国灭种，而是有一种基于少年的血气冲动，像个小恶霸似的，看别人好欺负就到处占便宜。这是把这句话往好处方面解释，往不好处方面解释的。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日本全国上下，从王宫里到老百姓，怎么会这样的不成熟，像个12岁的孩子似的。那什么是12岁的孩子？就是刚刚脱离儿童期，还没有进入青年期，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别扭得很，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他分不清，要么想尽一切办法讨老师的喜欢，得同学的称赞，要么开始有一些叛逆行为，要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引人注目。总之这个孩子要是再长大一点，就会把这些事都给扔了。可是12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年纪，他选定了一个方向继续往下走，就可能对他的一生都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决定性影响。这个也可能是麦克阿瑟在批评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所想的事儿。我看你们举国上下，从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到战败之后整个的情况啊，真是有点幼稚的出人意外，你们怎么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呢？讲到这里啊，听众朋友，我想我说够了，啊，有些话不要说得太露骨，会伤感情的。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办了一次漂亮的杰出的成功的奥运，就一下子提升了所谓的民族自信心。对美国人来讲呢，这两个礼拜的奥运呢，只有一家电台 得到转播权，每天放几个小时，又主要都是一些个人表演，那老美对这事情的热忱以及这些事情对他们的影响，远远不如他们全国的足球大赛、篮球大赛、职业棒球大赛。你问他们奥运代表队金牌得主是谁，那除了几个特别出名的人之外，他们也没有办法给你倒背如流像他们对于美国各种职业球队里面那些名角这样如数家珍。听众朋友，难道透过别人的眼睛来肯定自己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们的一生偏偏就是花在这样的追求里边，而且基本上来说啊，很对不起，追求了半天可能根本就搞错方向。赢家天天都有，真正留在别人记忆里的很可能不见得是那个赢家，而是输得起的人。满分人人想得，但真正让人竖起大拇指的往往不是无懈可击的冠军，而是不遮掩隐藏，诚诚实实承认自己过犯，面对自己软弱的人。你知道当美国的观众看见中国的小孩在体操平台上那种种杰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的时候，他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老实话，大部分的美国老百姓当他看见这样的娱乐节目的时候，他当然绝对给你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人家心里都在想，这孩子有没有童年呢？是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父母忍心让孩子忍受这样的折磨？他们运动会不会受伤？他们将来长大之后心理身体是不是能够健全的发展？其实我们心里面完全知道你们怎么搞的，你们就是有一个关起门来的机构，选了一大批的小孩子从里面挑尖子，从国家出钱贴补，天知道那些孩子在里面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就为了这样一面金牌吗？那剩下的孩子到哪儿去了呢？我们可能永远比不过你们，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拿孩子的一生来交换这面金牌，太不值得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怎么对人性这样不尊重呢？怎么对孩子与孩子的童年这样不懂得呵护呢？中国啊，看你们在21世纪已经迎头赶上了，怎么仍然是这样一个封建文化集权国家呢？但是跳得好不好？好，佩服不佩服？佩服。要不要像你们一样？不要。听众朋友，忠言逆耳，这是美国老百姓真正的心声啊。说老实话，直到如今，无论在什么文化里边，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事情、什么场合上，你要赢得别人的敬佩吗？只有一个榜样，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像基督。不是在乎你胜了多少别人，也不是在乎你本事多么高，多么能够炫耀自己，而是是不是流露出人性最高贵的一面，是不是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你像不像基督？我像不像耶稣？中国是不是知道有一场真正的奥运，就是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并且要让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才是真正的奥运。而且对不起啊，那个真正的奥运，天上的奥运就快要闭幕了。有一天你与我全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要站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神用基督作为尺度来量一量我们、称一称我们。你有他的生命吗？你有他的美德吗？你有他的性情吗？你有他对人的怜悯、谦卑、温柔与忍耐吗？听众朋友，但愿你我都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冠冕。